我这个transparency 呢好像不太清楚，给你一个手抄本。不能讲了，因为时间有限了，我们就挑选一下上面的其他的，对不起。可以在西人我们聊天交通的时候，可以跟大家来解答一些你们喜欢的问题。关于那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跟尼哥底母讲论那个进天国的事，他说，耶稣说，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天国。关于那个圣灵方面的重生，跟水的关系，历史以来大概有五个不同的解释。头一个是指这个约翰，施洗约翰的水礼，这个是传统的意见。这个是传统的意见，加上有好像那个 William Buckley。M.C. Tinney 都是比较著名的学者的代表。Buckley 呢是我们中文弟兄姊妹就比较熟悉一点，他有一套套的解经书都有中文的翻译。先讲不同的理论才评论一下他们的不同的看法。根据第二种的看法，是指基督徒的水礼。举例是Martin Luther， 加上那个在那个 Tyndale 丁道尔那个新约解经书的系列的里面 ，RSV Tusker 的意见。第三个是指圣经，Alfred Plummer 是一个代表。然后那个水是等于神的道。底汉Daily Bread 那个底汉创办人底汉，跟 Grace 神学院的头一任的院长也是创院人 Alvin J. McLean 的意见，说那个水就是神的道。最后呢，我就认为第五个看法，如果我没有说明我的意见，通常我都摆在最后的那个地位。我就说这个是指功用的方面。水和圣灵，那个和那个字的用法，和那个字就是 kai 是希腊文 kai 这个字呢，在原文的结构上是一种的称为上面解释上面的用法，英文字叫做 epithetical use of kai。Epithetical use of kai 就是上面解释上面，在修辞上就称为从言法，从言法 Hendiadis 那个读法是 Hendiadis。 那么根据这个意见呢，我们就说水和圣灵是同一件事。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一个举例，英文表达 The boy and the student went fishing。 头一句，第二句 The boyAnd student went fishing. OK， 现在有两句话。第一句话说：“好，请大家来看，有多少人啊？”有两个 ，the boy and the student 有两个人。第二句呢，有多少人啊？有一个人。为什么有一个人呢？对的，他是啊，所以你看了、那个 and 那个 kai 的用法。是 kai 的用法，这里是两个人，这是一个人，所以那个呢，这个是 conjunction， 这是连接词，两个人连接词。现在这个不是连接词的用法，就是上西上的用法。什么是上西上呢？就是上面那个名词解释上面那个名词啊。所以就是那个 boy 是一个 student 啊，不，那个是男学生，男同学生，男同学生是第二个看法，所以就是一个人而已。那么头一个看法是一个男童跟一个学生去钓鱼，所以呢那个用法就不同了。在某种情况下，那个 kai 的用法是上等下面的用法，就是现在我们做举例的这个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所以不是两件事，不是水加上圣灵，不是，那是水跟圣灵是同一样事。那水是 material， 圣灵是 spiritual， 怎样那个属灵的跟那个物质的能够拼凑在一起呢？那是讲功用的啊，讲功用的方面。于是呢我们就产生一个道理来，而且只功用，换句话说，水的功用跟圣灵的功用是同一样事。是什么事呢？是洁净。正如水洁净人肉体上的污秽，圣灵就洁净人心灵灵魂上的污秽，那个罪污啊。所以我们就不用找那个水是等于什么的水里啊信心啊神的道啊等等。因为呢头一个看法跟第二个看法，头一二两个看法都把那个水当作那个重生的条件，第三个看法就没有根据，你怎么用水等于信心呢？没有根据。第四个看法就忽略那个上下文的意义。第五个看法是最恰当的一个解释的方法，也符合那个旧约的预言的神学的思想啊。尼哥底母是一个律法师，是一个官，律法官，很精通律法，精通旧约。他很明白在那个旧约的里面有预言过水跟圣灵的配搭的功用。请看以西结书第36章，请看以西结书36章。我们来看25到27，以西结三十六二十五到27，二十五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好清楚看见，这里以西结预告将来圣灵来临后要洁净人的罪这个工作。所以耶稣就问那个尼哥底母：“你是以色列人的身上啊，你不明白这个事吗？”第三章第十节说的。所以就看见这个尼哥底母本来都明白，但是他没有办法不把它连在一起，把那个圣灵跟那个水连在一起。现在他一言道破他的心中的怀疑，现在他就明白了。于是他就明白那个水的功用就是圣灵的功用。请看有没有问题，请说。请看有没有问题。好，请说。
那个约翰一书他们是在那个第四章讲的，就是水、血跟圣灵的三个三重人的见证。那的话，那个既然要说水跟圣灵要说是同样的话，那就是
那个水是指耶稣基督的水里，跟这里没关系。谢谢你。那哪个地方是讲到耶稣开始的工作？ 用水来代表他是受浸以后就开始他正式开始他的工作，那个水是代表他结束他的工作，救赎的工作，结束他的救赎工作，实际上就结束他的救赎的工作结束了。不，其他的 ministry 他还有其他的那个为我们的服事，那都还有。所以刚才说那个约翰一书里面三种的见证都是耶稣开始的传道水里跟最后的结束他的救赎工作，就实际上像那个学那个字来做代表是这个意思。还有灵就是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指导我们去接受神的话语。我们请好请听后面的姐妹的问题请说。开水
开
水哦，阳胎，对对对对，
所以接下去前面那个
谢谢你，谢谢，好好。萨尔文是用那个胎水来做解释的，我根本把那个东西都不放进去，因为可能你跟你们没有结婚了，他不明白那个道理，说不定。不过呢，如果用胎水呢，就是比较medical 一点，比较医学性一点，比较离开那个神学的意义。最好还是回到那个尼哥底母，还是一个律法师，他是一个官，他好明白旧约的神学思想。我们要谢谢那个弄串珠的那个那些人呢，我们以前没有注意到，现在留意上，在那个第三章第五节的上面呢，有串珠要串到什么地方？串到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的，以前没有留意过，现在可以留意。有些串珠我们都很少留意，除非是查经带领查经的时候才留意，不过现在可以留意上。在第五节的对啊，五节的那个上面那个水那个字的上面，就有一个串珠把我们串到以西结书三十六章，同刚才读过那段经文胎水呢都是一个比较 far-fetched 比较难以接受的一个解释法。请说。没有了。好，我们来看下面了。上面呢我们就不要看普世得救的理论因为大家都不会赞成普世得救。我们来看呢一次得救是否永远得救。关于这个问题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非常的清楚。我们的教导我们明白圣经的教导关于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经文非常的多。我列下来只有八大点，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这个看法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都没时间去看每一句的经文，如果每处的经文都读一下，我们会更加的清楚，我们更容易建立这个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这个道理。我们的得救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是建立在人的感觉上。好，头一点稍微点滴一下永不灭亡七成的保证，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从认识到赐到永生到永不灭亡到不能夺去到父赐给我到父的能力，你慢慢看，一共有七大保证，七大保证。不会说今天我认识你，明天我不认识你，不能说我今天赐给你永生，明天不能赐给你，因为你犯罪，我把它收回，因为你否认我把它收回。 不会今天说对你说永不灭亡，明天说你惨了，你可能灭亡了。今天对他说不能夺去，明天说哎我要收回了，那就耶稣所讲的话每一句都没有共用。不会的啊，有七成的保障。第二呢是永远的，就是希伯来书五章九节啊，上面有永远完全，是希伯来书九章十二啊，跟其他的。还有第四点，出死入生，在约翰五章二十四节，不会又出生又死，又死又生又生又死，那就乱了。不会讲究到底，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到底那个底就是人生走完我们人生的路，才是到底。儿子的身份永远都是儿子，浪子都是儿子，有些浪子不回头，有时候浪子回头，不回头也是儿子，那是不回头的浪子，有回头的浪子。还有将来的荣耀肯定是给我们的，还有圣灵的内住啊，不是今天住在你心中啊，明天我走了，对不起啊，哈、啊，拜拜，不会的啊，因为你太差劲了，哎，你太差劲，我走了啊，以后都不回来，不会这样子做的。还有第九点，现今确知，现在就知道了。约翰写约翰一书。的目的都给他们永远知道他们是永远得救的，不然呢写那封信呢所说的话都没有效果，你安慰我都没有用啊，我会失去我的救恩，那就你写什么东西给我来看但是用途一点都没有。最后是主能保守，主能保守，彼得前书一章五节，比最后我讲几句话。如果永生不是永远的，第一，永生这个字要修改了，不要称为永生，战生战时，战时有永生，把它翻成战生会好过永生。第二呢，如果永生不是永远的话，所有主的吩咐做盐做光积财于天奉主的名祷告，往天上传福音，被圣灵充满等等，完全一点作用都没有。如果永生不是永远的，做基督徒跟不做基督徒有何分别？所以我们肯定永生是到永远的。关于这一点呢，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都会同意。请问问题，请好，请说。好。好的，好的。对的，对的。刚才说是出自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的附近说的，请大家翻来看一下。这里很清楚说明一个道理啊，这些人都是自我欺骗啊，他说他是信主的，完全不对的。马太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的人都不能进天国。那随便都可以称呼主是主，随便就说我信主，随便说的都可以啊。你上那个精神病医院的，很多人说我信主的。你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说，我没事，我没事，什么人不把我关起来？他们乱搞错。所以呢，不能说，不能口说。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要看他的行为，所以维斯就说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就是靠那个行为来辨别他是否是真心。所以真心呢 就是得救，真信，跟那个信，真信，跟接受，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进来，心中居住，那是真信。所以马上后面就说了，当那日很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很容易奉主的名传道，周围啊都有啊，异端的人就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这是鬼打鬼，就是法利赛人都有赶鬼的经验，对不对？你看看马太福音十二章的里面，所以耶稣就用一些比喻来对他们说话，不会这样子糊涂的，我不是奉鬼的能力，别西卜的能力去赶鬼，那是后面的。所以这是鬼好厉害的，撒旦好厉害的，他让一些人赶鬼啊，以为他有能力，是真是信神，有信神的能力去赶鬼。这个鬼很容易的，你那个魔鬼给他的手上，进来出去都无所谓，你进来呀、啊，给他赶出去，他马上到那个圈就又回来了，都无所谓，这是魔鬼的把戏。他用一个跟我们玩把戏，所以要留意，不是每一个能够赶鬼的人都是真基督徒，要小心他的行为，他的其他的信仰，就跟全套的信仰要明白他整个的生命是否有真正的改变，才能说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很多的许多的异能。也是说，我告诉你们了、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了、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呢、啊，离开我去吧，就是完全的否认他。所以从那个后果来看，不是每一个能行神医、能赶鬼的都是真基督徒，要看看很多方面的一大堆的方面来做一个评论，请说。
那如果有人他受洗了，他说他信主之后又跌倒的话，那我们是说他是浪子，还是说他本来就没有之后的得救？
因为他是今天跌倒好了，明天回来
没有可
能。你只能说你看到他到底没有，要等他到底，你还没到他的到底，你不能说他没有回头，要等他到底。如果他到底都否认，那就从第一步就错了，他不是真心的，从头一点。如果他是真心的，他到底会回头。来，我们来到了，快来到了，我们的讲义都有的。希伯来书第六章，对的。对的，好，我们来看呢，我来看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去研究希伯来书六章啊，我在这个地方再声明，完全是个人意见，再次的声明，完全是个人意见。如果大家不认同，没关系，我们都是你，我爱你，你爱我，我盼望。没关系啊，但是没关系。我在这个地方可能时间不够，也不是我的方法去逃避你们的问题。为这个问题，希伯来书六章、十一章等等，我都第十章都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个参考探讨。后来我就写了一本书，称为那个《犹太人的福音》，《犹太人的福音》就专解释这个希伯来书。在后面书房的里面都有样本给大家去做更进一层的研究。我们来到希伯来书先来看第六章，在第六章的第四到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八节的里面，那是圣经当中著名的一段难解的经文。 教我产生非常多的神学的争论的地方。不少反对永远得救的人就引出这里的经文来做他们的支持。解释这段经文主要的关键好简单，那是要找出这里所讲的对象是谁。如果他们是信主的，会产生一个问题来；如果他们是信徒，那会产生一次得救非永远得救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还不是信徒的话，那就问题完全没有了。我个人意见，根据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到第六节一共有六个动词的用法来做解释，说这些人呢很靠近福音，但是还没有得救。那可能我所说的跟你们一路以来的相信有出入，也跟你们一路以来的教导有出入，说不定不过我们都要面对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这里一共的有六个动词，是讲到有些人蒙光照尝天恩，圣灵有份尝善道，觉悟来世的全能，离弃道理。这些人曾经听过福音很多。希伯来书写书的对象有两种人，一种是犹太信徒，一种是犹太教徒。我们把它分开，犹太信徒是信主的人，他们是犹太人，犹太信徒。另外一种人是犹太教徒，他们是相信犹太教，犹太教，但是呢还没有接受基督教。所以希伯来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从犹太教跨越过来， crossover， 跨越，希伯来这个字就是跨越，跨越过来，从是犹太教跨越过来到基督教的里面去。所以希伯来书有两种读者，犹太信徒，犹太教徒。所以在书中里面有很多布道性的意义话语在里面，有很多布道的话语在里面。所以有很多机构，有比方说是Jews for Christ， 犹太人为耶稣基督，这样子的机构就用希伯来书当作他们的课本，传道的课本，不是培灵课本，传道课本，来帮助对方他明白基督教好过犹太教。你们要信仰基督教，不要再停留在犹太教那个基础的地位。犹太教是基础的地位，基础很重要。基督教跟犹太教都好有很密切关系所以基督教可以说是犹太教的延伸，一路下去。所以犹太教是旧教，基督教是新教，新进一步再进一步就基督教。有很多读者还停留在犹太教的地步，尝过天恩，蒙过光照，圣灵在他心中都有工作过，他们都尝过善道，他们都觉悟过来世的全能。哇，一离开神，但是他们都离开神的道了，那就永远都没有那个赎罪祭为他们预备。所以是警告犹太教徒，你们这么靠近基督教，不要放弃。你们靠近了，你们手都在那个门完上，在开门转上， 你就开门进去，你的脚好像一脚都进到里面，另一脚还在外面，会快一点进入那个基督教的里面去。就鼓励他们谁蒙光照啊，凡听过福音的就听称为蒙光照。请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第四章讲到耶稣基督出来工作，十三十五节，马太四章十五，马太四章十五说西伯伦啊、拿弗他利等等外邦人在加利利地等等。十六节，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都有光发现照着他们，所以他们都是蒙光照的人。什么是蒙光照？蒙光照的意思就是听过福音是蒙光照。你们开布道会好多人都蒙光照，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信主。打举例，耶稣常常对法利赛人讲话，常常责备他们，他们都是蒙光照的人，从小到大都是蒙光照的，因为他们从犹太教会堂长大，他们天天的蒙光照，听很多旧约的预言，很多拉比的解释，他是不信耶稣是神的弥赛亚，所以常常完全是蒙光照的人。连耶稣身边那个犹大都是蒙光照的人，甚至他都有行过神迹奇事，但是他都不得救，这要小心。所以所谓那个蒙光照强烈呢，圣灵有份啊，常三道绝无老师全能，都是好靠近救恩的门的人，就是犹太教徒。所以后面就说了，刚才我们都用过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九节，我盼望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强过他们啊，所以你们信徒盼望你们的信心好过他们，强过他们。所以做一个比较，这第九节不要忘记那个 context， 那个上下文，那个气氛，那个气魄，那个气氛录下来，我好多信好多犹太教徒很靠近，就由小到大他们都学过很多道理，但是还在那个救恩的门外徘徊，所以很难进去。作者呢就很有心用这个方法来鼓励他们进到那个基督教的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很明显看见他自己很多同胞当中同样是犹太人，指出他们生在活在信徒的群体的当中， among the Christians living in the same community， 在那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生活，有跟他们去做礼拜等等，早他们应该早已经明白谁是救赎主，什么是救赎之道，现在他们心中心怀两意，那心怀两意拒绝这个唯一的救主呢，那就没办法可以再拯救他们了，鼓励他们再进一步。所以我个人的意见呢，就是把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四到六节的文物这个对象放在那个接近很接近救恩的门的人，就是犹太教徒。那这个是我个人意见，那大家可以去看那个犹太人的福音比较详细一点去做解释，还有很多的原文的研究啊，一些境外的文件的研究等等，帮助我们去明白多一下那一段的背景好，请说。
回到马太第七章，凡怎么样都不能进天国，唯独吃一点天父旨意才能进去。
对对。
听说你说这个进天国是跟得救重生、得永生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一样。
吃一点天父旨意是吃一点什么到什么 quality 才能进去？这有
没有说？好 ，OK， 谢谢，非常好的问题。说唯独遵循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什么呢？就好像很广的一句话。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不是讲一句两句话的，不过浓缩起来就变成一句两句。我还记得我的教授在我们传讲道学你们要背念你们的讲章不要看讲稿， 你看看呢、啊，施洗约翰出来，从来没有长杠的。你看呢、啊，他都没有长杠。我对我的太太说，那很容易啊，天国既然你没有悔改了，我是说八个字我都可以记得，我不用看长杠啊。这个意思就是，天父的旨意呢，是一个浓缩的话，代表很多意思，一个很笼统，一般的意义。那天父的旨意就是你们，我们要信主，我们要好行为，跟上文有关，好树生好果，跟那个前面那个上文有关。所以天父的旨意就是我们要信耶稣基督，耶稣是基督，然后就悔改了等等，重生的人就是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所以一句浓缩的话，代表很多意义。差不多我们那个救恩神学都可以放在那个天父旨意那句话在里面。好，请说后面。好，最后一个问题，请。好，谢谢，时间到。对不起。十章二十六。OK， 谢谢。希伯来十章二十六。希伯来十章二十六，请说。都有关系，对的。因为我们得知道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那就是说，如果你是真正重生得救，如果你这个人故意的犯罪，在证明他不是真正重生而已。他说他是重生，所谓得知道真道，得知真道，得知真道是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我们听过福音，明白神的话语是这样子的。很多不信神的人都明白的，他说还是那个感情作用，我不信就不信，我不肯信不肯信，你难倒我？他们好厉害的这个态度。所以呢，那是情绪化的作用，不是理性化的作用。所以这些人呢，明白神的话，不过呢，他们所以作者好像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一说法一样，如果你们都明白神的话呢，还不相信呢，那就告你惨了，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再回头了，没有，耶稣不会再上十字架为你死了，把那个救恩带给你了。所以你这么靠近，得知真道，得知真道呢，就是等于他们很靠近救恩的门。犹太教徒，如果故意犯罪，就是故意否认耶稣是基督。不是讲道德的罪，当然道德的罪就反映他的那个信心的问题。所以从那个行为反映他的信心。所以就我认为呢，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章、第十二章，希伯来书里面一个有五段警告经文，有五段，二章、三章、六章、十章、十二章，五段经文都是对不信神的犹太教徒说话。从二章开始，每一段的警告经文都是向犹太教徒发出，盼望他们能够回头过来，从那个犹太教进入基督教里面。我在刚才说过那本书里面有更详细的解释。我不是避开大家的问题，而是因为如果要避开呢，我就书也不需要写所以不会避开，但是时间到了，是不是说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都要谢谢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我们等候下午时间再来研究一下这个一起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谢谢大家，是不是？